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多结果子。结果子我们所讲的是福音的果子。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学了一科叫做教会增长学。那么这一科呢，据我了解是在各处的神学院里边似乎要 full time 来受装备的时候是必修课之一。今天的很多教会都在研究教会怎样增长。那么我们从 MBC 到这边来半年多了。我们八月份安排第一次受洗。那么比我们预计的受洗的人数要少得多。那么我们说要多结果子是吧，可是呢到了我们真的要收获的时候发现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那么原因出在哪里呢？那我们会如果直接用教会增长学的理念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服事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自己想，真正的果子并不是我们结的，是神透过我们来结出来。今天有很多不小的教会，人数很多，可实际上呢，里边真实的信仰，真实的成熟的果子有多少呢？这是一个另外的问题。那么今天我想借着这个在旧约发生在以色列国里边的一个记载的圣经里边的一段历史故事，是我们来反省我们今天来为主多结果子，也就是说我们来传福音这个里边的一些的原则。那么在今天的信息里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从传福音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有能力有力量，就是 powerful ministry 啊，这个 powerful evangelism 啊，如何使我们的福音的事工传福音是有能力的。这个是从以色列这个小女子，然后从以利沙这一些神所使用的仆人这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想在这里还有一些慕道的还没有信的刚刚来的，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乃曼这个角度来看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那个时候他已经30岁以后出来传福音一段时间，在当地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可是他自己家的人却不欢迎他。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里边常常不受欢迎，因为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吗？主耶稣在评论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件事，就是说当年，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故事的时候，其实在以色列里边有很多人长大麻风，但是其中却没有人得洁净。诶，这一个乃曼却得了洁净。这个乃曼是以色列的敌人，所以他们曾经出去跟以色列人打仗，掳掠了以色列人，其中就包括的这个小女子。所以按理来说，这是一个从以色列人来看是一个外邦人，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得洁净，这个外邦人反而却得了洁净呢？所以这时候是我们来看一下啊，从乃曼这个人上，这个人的身上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神所喜悦，神要拯救，神要施恩给他的这个人，在他的生命里边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事情发生在大约 公元前900年差不多的这个时间的里面，850年到900年这个时间的里面，那么距现在快3000年了。那么圣经里边准确的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今天这个随姊妹把它整个读下来，经文稍微有一点长啊，因为你读其中的一段你就看不到一个整体的图画了。我们用一个这个把它整体读出来啊，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读下来，使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全貌。那么在圣经的一开始就介绍了亚兰王的元帅，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一直到今天叙利亚还是以色列的敌人啊。这个当年的这个亚兰人跟以色列人征战，一直都是死对头啊。这个亚兰王那个时候呢，比以色列强大啊，亚兰，这个以色列呢，所以这个他这个亚兰王写信给这个以色列王啊，就说你看到这封信以后，就要治好我的仆人这个乃曼的大麻风。以色列王听见以后就撕裂衣服，就说我岂是神呢，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呢啊。从这一点上来看，所以他何等寻隙啊来攻击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当时的以色列在军事上比亚兰，被亚兰王打败过很多次。我们说过一件事啊，就是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神的子民从来不会输给他的敌人。输给谁？神的子民从来不会输给他的敌人。神的子民会输给谁？永远是输给我们自己。顺便说一下，现在的美国6月26日吧，整个国家签署同性恋合法这件事情。那么当这件事情被签署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出现问题了，不是，这个美国这个国家要出现问题了。所以美国他不会输给他的敌人的，最终他要输给他自己。当教会在美国开始腐败，他们的政治领袖开始走这个信仰上堕落的道路，那么这个国家它将来的命运我们已经快看到头了。我们非常不希望美国能够堕落下去，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敬畏上帝，我们也曾经看到他们在世界上维护公义，成为世界警察。可是呢，现在看来这件事情要到头了。问题不是出在别人比他强，而是出在他内部的腐败。所以当年以色列人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人，可是上帝没有洁净他们，从他们的君王到他们的百姓，走了败坏、拜偶像、道德堕落的世俗道路。那么在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就把上帝恩待他们的仇敌的事情也写在圣经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上帝不是单单是以色列人的上帝，而是他是公义公平的上帝。不管你是世界上任何民族的人，只要你有心来敬畏上帝，上帝一定不会把你忽略掉。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如果一个人他生在非基督徒的环境当中，佛教徒的环境里边，或者无神论的环境里边，或者伊斯兰教的环境里边，他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里边嘛，他怎么可能认识上帝呢？从这个乃曼这件事情是我们知道，不管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你是敬畏上帝的人，上帝就有办法安排各种各样的环境来使你得到福音的祝福。那么圣经一开始呢，就说这个乃曼是亚兰王这个被尊宠的一个元帅，他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他得了大麻风。有一些时候 表面上看起来不太好的事，并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我们看到这个信耶稣的人，很多时候是那些有病、失落的、老年的、贫穷的等等这些人容易信耶稣。所以有一些自以为刚强的人，他就说基督教不过是软弱人的拐棍，我们这些刚强的人我们用不着。实际上不是这样，有很多时候上帝借着一点点的苦难，让我们人类意识到我们不过是有限的人。任何人不要骄傲，觉得我一生很顺利，我一生凭我的努力我已经得到了这个这个这个。说这样话的人常常是不自量力的，因为他不知道其实他的成功是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里边不满足的任何一个条件缺失的话，他都可能彻底的失败。就算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整个社会环境也不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边。所以有一些时候神让人遭遇一些的苦难，让我们能够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好好的安静的思想一下。很多时候有哲学的这个思想家们说这样一句话，说当我们得意的时候所失去的，当我们痛苦的时候重新得回来。就是我们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们太狂妄，很多东西我们都不在乎，在那个时候我们忽略的东西往往在痛苦的时候就得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乃曼他长了大麻风，所以使这一个骄傲狂妄的这一个外邦人的这一个元帅，这个军人，可能是也使他能够有一个安静寻求知道自己的有限这样的机会。那么这里产生了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他们曾经成群的出去跟以色列人打仗，从以色列国掳来了一个小女子，这个故事就从这个小女子开始了。我觉得圣经非常有意思啊。这一个乃曼的将军，这个元帅，他能够信主，这应该来说是一件挺重要的事。那么这件事情的起因，原来是从一个被掳到外邦之地的一个以色列的女子，从她身上开始。我们想想这个小女子啊，第一，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没有提到她是哪个支派，不知道她的生活背景，不知道她有任何其他方面的表现，只知道她是一个被亚兰国的军人掳来的一个战争俘虏。你知道那个年代女人在打仗的时候被俘虏到这个敌人的国家里边去，往往是非常悲惨。因为那个年代的战争俘虏就成了奴隶，这个奴隶尤其是女性的奴隶啊，年轻的女子往往的遭遇会非常悲惨。那么这个小女子圣经里边没有对她品格信仰有任何的描述，只给我们一个故事的简要的过程。这个小女子她是服侍乃曼的妻子的人，然后就对她的主母说，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因为那时候她是奴隶了啊，说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然后下边说一句话，是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下边也没有说什么，圣经里边记载的非常的简要，直接就说乃曼就去找他的亚兰王，就说以色列掳来的这个小女子如此如此说，然后这个亚兰王就写信给以色列王了啊，后来就发生了这些事。弟兄姊妹，从这一个故事里边，我们从这个小女子身上看到了什么？我们从这个小女子身上看到了什么？大声说啊！看到了信心，真敢说， 必能医治你的大麻风。看到他的信心，还看到什么？宽容，宽谅，他虽然是被掳来的一个俘虏，但是对他的敌人的主人，他饶恕他，他愿意医治好他的大麻风啊。他不是天天把乃曼缝一个小布人，拿一个针天天扎乃曼的眼睛，你这个坏蛋，把我掳到这里来，你千刀万剐，是不是天天在咒诅他？不是这样，而是有一个宽容的心。在他的信心和宽容之外，我们看到一个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小女人的身上有 power， 她讲话有能力，她一讲话她的主母就听，她一转化乃曼就听，她一讲话甚至于亚兰王都听，厉害不厉害？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这一个有能力的布道。他没有讲大道理，他就讲一句话，他的这句话是带有能力的。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里边最缺失的一环，就是因为我们讲话没有能力，我们去传福音人家不听，也看不起我们。问题出在了哪里？为什么这个小女子她讲话会有能力呢？刚才我们看到她的信心是很重要，他居然有这样的把握。我们今天讲传福音没有把握，信耶稣吧，信耶稣挺好的，我到教会来也挺好，那里有一帮好人，在这里交交朋友不错的，唱唱歌，心情很愉快。信耶稣得永生，得永生，真的得永生，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得永生，反正圣经这么说的。信耶稣罪得赦免，我也不知道罪是不是得了赦免，反正圣经这么说的。信耶稣能够重生，我也不知道啥叫重生那都是大道理，咱别管那个。信耶稣反正挺好，来教会认识这么一帮人，还有午饭吃。我们的传福音没有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都不信。很多基督徒传福音没有能力，我们自己不信。为什么我们不信？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今天传福音问题不是出在我们没有方法，不是出在我们没有知识，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就像这个小女子有那种从神来的爱，所以刚才提到她的宽容，她对敌人的饶恕。我们基督徒也斤斤计较，自私自利，这个小女子的生命并不顺利。当年发生战争的时候，为什么不俘虏别人而俘虏她呢？上帝让她做了一个被动的宣教士。很多时候，上帝啊，你呼召我，你给我机会，我就服侍你。你看上帝用这种的方法来使用这个小女子，我们想不到，她没有读过神学院吧，没有受过什么好的装备吧，可是上帝使用她。今天我们的教会缺乏的就是认认真真的好好的培养一个一个的有这种生命品格信心的小女子。为什么乃曼会听他的？我相信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这个小女子在乃曼的家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使她周围的人都看到了这一个人是有上帝生命的人。这一个人虽然他惨到一个被掳的奴隶，可是他能够去为别人祝福，是有这样生命的人，是在苦难当中的黑暗里边能够为上帝发光的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样的人，
教会里面要培养出这样的人，而不是被上帝祝福吃的胖胖，天天就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祝福我，上帝哪一天不祝福我了，我就 complain。 不是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不少像这个小女子在非常非常悲惨的地步里边仍然能够为主发出大光辉的人。在以色列祖先的里面，以色列人祖先里面出现了约瑟。约瑟这一个人，他被他的兄弟们卖到埃及，可是他到了埃及，虽然他是一个奴隶，可是他主人的全家的工作都交在他的身上。到了最后，埃及王法老就说，我们看到这个人在他的里边有上帝的灵，所以把整个国家交给他，除了他自己之外，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他管，所以他说什么，那个埃及人就听什么，是因为有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个能力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是他敬畏神，有神与他同在而发出来的那种的能力。从他的每日的生活里面，从他的待人处事的里面，当他的朋友受到痛苦的时候，他去安慰，这个时候其实他自己是最需要安慰的，对不对？可是他，当然这个是我想象啊，他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他有智慧，当他用心的去愿意帮助他的主人，管理好他的主人的家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仇恨的奴隶，而是他到了哪里，他就忠忠心心的用他的爱，用他的真理，用他的智慧来祝福赐福周围的，帮助周围的人，安慰周围的人。所以他的这种的见证，我们看到但以理，不是这个但以理啊，圣经里边那个但以理，被掳到犹大这个巴比伦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那些巴比伦人一看到他，就觉得在他的生命里边有上帝的灵，有上帝的智慧，他做事无不顺利，因为他忠诚，他不诡诈，他不自私。所以这样的生命就使得在他的环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敬仰，产生一种接纳，甚至于不知不觉的就愿意听他的。所以在这个最他自己非常困难的时候，乃曼长了他的主人长了大麻风的时候，他居然敢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这个小女人她自己并没有医病赶鬼，虽然她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但是她并没有这个能力，神没有把这个恩赐放在她的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她知道神的仆人是谁，她深知道那个是神的仆人，而且她深信神是可以透过那个她的仆人来医治她的主人的，她有这样大的信心。有时候我就在想，她是不是碰见所有长大麻风的人都可以把她介绍到这个她的牧师那里去，来得医治呢？我看也不一定。但是她从哪里知道神会透过这个以利沙来医治乃曼的大麻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她跟神有至亲近的关系，她的祷告，她每日的灵修，尤其是她被掳到外邦之地，可能她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也没有那么多的礼道可做，除了她一天的工作之外，她可能就一个人不知道睡在什么地方。但是在这种的环境里边，他能够与神之间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在他讲出话语的时候是带有能力的。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乃曼很有意思，我们讲了这个小女子，现在我们开始翻过头来讲乃曼。乃曼为什么会听他的呢？乃曼是一个有眼光能够发现人才的人。 乃曼虽然是一个自己看起来很成功又被他的主人推崇的，咱们中国人说一介武夫啊，是一个打仗的人，是一个军人，可是他的内心里边却是一个非常敏感甚至于是谦卑受教的一个人。我有时候心里边勾勒一些图画，我想这个乃曼会不会他到了最后常常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来问这个小女子啊，家里发生什么事了他来请教他。所以这个小女子在这个乃曼的身上其实已经有很大的权柄。那么这个乃曼呢，他自己能够当一个元帅，他不仅仅是一个一介武夫啊，元帅是要领兵的，表示乃曼不仅仅是有 muscle， 同时他也有思想啊，他必须是一个有战争懂得打仗技巧的人，他才能够做元帅，是吧？他能够统领他的军队的，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笨人的。可是当这个小女子一说他就听了，表示这个乃曼其实他在平日的生活里边他是很敏感的，能够感觉到那个祝福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来教会？很多中国人来到西方，特别是有思想的人，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我们之所以移民到很多欧洲的国家，似乎我们感觉到他们的社会比我们曾经生活过的社会有一些先进的地方。那么他们观察到了这些东西以后，他们就思想，他们说导致他们先进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我们该思想。很多人移民到海外来只需享受海外的这种的自由，这种的丰富就算。很多人来到澳洲以后也不想着好好工作，只想着怎么钻澳洲社会的空子，有什么好处他们尽量去捞什么好处。其实这样的人呢往往捞不到什么好处，就算捞到好处了他的生活也过不了什么特别好的地步。当这些人他们认真的去研究这一些蒙福的国家，这些蒙福的个人，他们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的时候，这些人有福了。就像乃曼，其实很多中国人走进教会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西方国家之所以先进，其实他们先进在他们的指导思想，他们之所以先进的指导思想是因为他们的指导思想建基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上。我们这一次去西澳的时候，我在这个周报里边写了文章，就是我看到当年的澳洲教堂林立，大城市里边不用说，小城市小到几个家庭里边的时候，村外边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教堂，这种场景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见过。那是他们蒙福的那个最关键的地方，是他们社会公益公平先进自由尊重接纳这一切的美好的思想的根基，原来是建在那个地方。看到这样景象的人，他们就走进教会，就想研究一下认识一下到底导致西方先进的这一个信仰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人有福气了。所以这一个乃曼他看到这个贝鲁虽然他的国家衰落，但是贝鲁来的这一个女人她居然这么厉害，到底什么东西使她这么厉害，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乃曼就有福了。我们继续往下看，乃曼拿了信来到以色列，就把这个信交给以色列王。以色列王看到这封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死人活，能够医治好他的大麻风呢？ 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居然没有看到在他的国中有以利沙这样神的仆人。这是我们看到什么？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蒙不蒙福，与他的社会地位毫无关系。以色列的君王当然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这个国家有问题，明显的是可以看出来。翻过来说，这个国家有问题，君王有问题，整个环境有问题，不等于每个人都有问题。所以这样的环境里边居然可以产生出一个这样有信心的小女子。所以人跟神的关系不取决于文化、环境、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完全不取决于那些，而取决于我们个人在信仰上的智慧的选择。然后这个以利沙听到了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啊，以为这个外邦的君王来找他的麻烦，要和他打仗。以利沙说，让他到我这里来吧，以色列王为什么要撕裂衣服呢？啊，让他到我这里来，然后让他知道以色列当中有先知了。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让他知道虽然这个时候以色列整体上是败落的，从君王的身上已经看到了这个败落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不信和不敬畏而导致的。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以色列当中没有了上帝的作为。然后这个乃曼就去了，带着大批的人马，带着这个很多的钱财礼物，轰轰烈烈的来到了这个以利沙的家。以利沙的家，大家想一想，可能是个什么样的家？高楼大厦吗？辉煌的城堡吗？啊，到了家以后，哇，这么漂亮的房子，几百万。我相信以利沙的家可能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家。从一点上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当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追赶这个乃曼要回，你知道两塔连德的银子那是很多啊，啊，一塔连德90多公斤呢、啊，是吧？这个两塔连德金子将近，对啊，这个好多的银子啊，拿回来。那么这些银子拿到这个伊丽莎的面前，伊丽莎不要，她不接受。伊丽莎说了一句话，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吗？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什么时候？这是一个整个以色列人要悔改，要归向上帝，要全心的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你还有心去追求这些东西吗？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以利沙的生活可能是很贫穷，很普通很普通的。这一个亚兰王的大将军来到这么一个小小的破烂的地方，已经是很屈尊了。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神的仆人以利沙连门都没出，派了一个仆人出去，小男孩跑出来，然后告诉这个乃曼说，你去到约旦河里边沐浴七次，你的大麻风就可以得洁净，就可以复原，然后就回去了。你想想看啊，现在美国的克尔跑到哪一个小贫穷的国家里边，到了越南啊，找到一个当地的牧师，那个牧师住在一个破破的房子里面，然后他带着这个很辉煌的仪仗队来了啊，然后里边派出个小男孩，说你到哪个地方去干个什么事儿？这个有点奇怪，
是吧？这个，所以乃曼也说，我以为他会出来啊，在我的患者的这个患的病的上面摇手，哇，做法是吧？把我的这个病治好了，居然他连见我都不见我。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他的身上啊，圣经的记录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啊，客观的把他的这个这些历史都记录下来啊。所以虽然乃曼是有他的优点的地方，但是也看到一个外邦将军的那种傲慢啊，所以他就生气。弟兄姊妹，这一个场景说明一件什么问题？今天之所以教会没有力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牧师们太贱，生命是贱，结果他们把福音也贱卖了，为了讨好会众，为了增加会众的数量，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传廉价的福音，不敢坚持真理。其实这个时候以利沙骄傲吗？我不认为以利沙是骄傲的。但是以利沙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呢？是为了叫这个外邦傲慢的这一个将军要知道，你来到哪里了？来到哪里了？虽然是一个贫穷的小破房子，但是你来到了神的面前。你要得的不是以利沙对你的医治，谁的医治？是来自于神的医治。你来自于神的医治，你在神的面前你还傲慢吗？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指手画脚，很多人来到教会觉得给教会一个面子。曾经我想劝一个人受洗，那个人问我一句话，他说这一次受洗是谁施洗？我说我施洗。他说好，那我就受洗。我说为什么？因为给你一个面子嘛，你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嘛，你对我挺好的是吧？这个教会里边，你每年你要没有拿出那么多人来受洗，那你评估的时候咋办啊？所以是给你一个面子来受洗。我们把上帝的恩典，把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荣耀给贱卖了。人的傲慢，人的骄傲，来到永生神的家，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还把世俗的那一套东西带到这里来。以利沙他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骄傲，而是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身上带着上帝的印记，他的行动不是他自己说了算，而是他要在上帝的荣耀里边来做事。这时候当这个乃曼生气了，他的仆人来劝他说，哎呀，主人啊，称他为父啊。看来这个时候的这个乃曼也不是年轻人了啊，说这个先知要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嘛，何况叫你只是做一件小事，到约旦河里边去沐浴七次，你岂不听？你应该去吗？于是乃曼就去了。所以从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乃曼的谦卑和顺服。如果这时候乃曼说滚一边去啊，这个秋次里啊，我这么大的面子给他，他居然连见都不见我，我宁可我长得大麻风，我也不低这个头。可是这一位，我们在主耶稣的嘴里边评论说，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人都没有得洁净，明显的看出来没有那一个因信而产生了顺服。乃曼之所以去了，他谦卑了，是因为他信了，就去了。当他的病得了医治的时候，
产生出不道的结果。这个结果其实神要医治乃麦的大麻风是很容易的，但是神的心意并不仅仅是要医治他的大麻风，而是要叫他干什么？要叫他认识谁才是独一真实的上帝。因为认识上帝才有什么？才有永远的生命，你才能够真正的生命的每一个地方都蒙福气，而不仅仅是长大麻风。其实我相信神早就知道乃曼的生命里边是具备这种特质的，神早就想要拯救他了，因此叫他长这个大麻风。这个大麻风不是一个灾病，这个大麻风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们生命里边出现了一些我们感觉到不好的事情，就觉得我们在上帝被咒诅，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有一篇文章说，不要浪费了你的苦难。有些时候神让苦难临到一个人，是神要借着这个苦难使他能够成为更大蒙福的人。所以神医治乃曼的大麻风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借着这件事情使他能够归向那一位使人蒙恩得福气的上帝。所以这个乃曼他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他不是说哎呀我病好了感谢上帝回家了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是的。这件事情使他谦卑了下来，这件事情使他认识到了原来以色列的神，以利沙所说的神，掳到我家里边这个小女子给我讲的那一位独一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才是真正的神，我拜的不是真正的神。弟兄姊妹，他乃曼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个结果，绝对不仅仅是这件事情所产生的结果。如果仅仅是这件事情所产生的结果，乃曼只会认为以色列的神是相对比较灵验的神而已。之所以他能够产生出原谅我的罪，因为我以前拜偶像，所以我从今以后不再拜偶像了，我要归向独一的真神。然后他还说，因为他的职责要扶着他的主人进那个灵庙去崇拜，他说我扶他的时候他跪下我也得屈膝，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所以他的信仰只能到这一点，他还没有到了那个为了信仰可以委身的地步啊。所以他就说这件事情求上帝饶恕我，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了拜偶像是罪。请问他从哪里知道的？我相信他一定是从那个小女子的嘴里边知道的。这个小女子已经在他的家里边布道了很长时间了，可是呢没有达到那个最终临门一脚的那个结果。弟兄姊妹，光靠着神迹引人信主是不可能的。其实在其他的宗教里边也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发生，在法轮功里边练一练你的身体也会好起来，但是没有真理，那一些神迹起不到它该起到的效果。所以神迹它只能证明神是存在，证明这一位他是超乎万能万有之上的全能的神。但是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神，这位神到底有怎样的心意，对于其他的偶像假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没有真理，神迹能够起到的效果就很小了。乃曼之所以能够最后产生在信仰上的归正，他医治大麻风只是临门一脚的关键的地方产生了一个推动力而已，而他真实的信仰乃是我相信这位小女子平时在她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在真理上对她的教导。这个时候她说对了，我明白了，原来这个小女子说的都是真的。这个时候才产生了布道真正的结果。最后呢， 从这个基哈西的见证里面，使我们反照出来这个以利沙他在神面前真正神使用他有能力的原因。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他必须对神是忠心的，他必须在神的恩典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追求和贪婪。这个是神的仆人能够具备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这个时候基哈西是这样的表现，就是这个医治完了以后，他去追求这个钱财啊，要求这个乃曼把他的钱给他一部分。我们可以想象，平常他的脑子里边整天在想什么？他的这个乃曼在这里得医治的时候，这个以利沙在那里给他做这个在上帝面前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基哈西的脑子里边在想什么？如果派出去跟这个乃曼讲话的这个仆人就是基哈西的话，基哈西从里边跑出来一看，哇，这个乃曼来了这么多人，哇，抬了这么多金银，哇，看完了以后，他的心里边还有意思为上帝做见证吗？所以我们就知道失去能力的那个漏洞在什么地方。今天教会之所以没有能力，很多牧师缺乏能力，有时候我自己在反省，在我的福音工作里面，传福音的里面，其实也很缺乏能力。这个能力到的确实它的漏洞在什么地方？我们对神的忠心不纯，我们甚至于在福音的工作里边的目的不纯，我们并不单求神的荣耀，并不单纯追求差我来者的心意的满足，我们有很多私心杂念在这里面，结果使神的能力不能透过我们流露出来。关于基哈西的具体的事儿，其实圣经里边记了，篇幅相当长。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2000多年以前，那么那时候的文这个笔墨是很贵重的。圣经里边用了这么大的篇幅来记载基哈西来贪财这件事情，其实是要提醒我们，使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失去能力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今天你是以色列的小女子，还是乃曼没有信，你还是神的仆人，今天我站在这里被称为牧师，我相信我们在神面前都需要有一个真心好好的悔改，使我们知道我们身上的缺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的教会要有能力的布道事工，使神的国度得以拓展，我们需要能够像以利沙这样的在神面前忠心的仆人，我们需要培养出像被掳到这个亚兰国的这一个小女子，虽然她名不见经传，看上去很平常，甚至于遭遇各样的苦难，但是在她的心里边有坚定的属灵的生命，甚至于在她每日的生活里边有美好的属灵的品格，能够把上帝的圣洁、荣耀、智慧、爱心都在他的一点一滴的小事里面能够见证出来的，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才有可能使像乃曼这样已经预备好了的心灵饥渴的外邦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下面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一下。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角色的里面，神给我们怎么样的什么样的身份的里面， 我们是不是已经是预备好了，能够蒙神使用？也许我们现在像这个被掳的小女子一样，生活在非常困苦的环境里边，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是用信心仍然把神的真道透过我们的生命活出来，还是我们在那里发怨言？也许我们是神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可以赚大钱，生活顺利，就像基哈西有机会去赚钱一样，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只去贪婪我们自己欲望的满足。还是我们像以色列王，虽然在我们自己的身边有耶和华大能的仆人，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不听也不信。我们想想，神已经给了我们机会，福音传到我们的耳中，就是神对我们的拣选和赐福。我们在这面前是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盼望着更多的乃曼能够因着我们的见证被医治，然后在信仰上归正。但是这样有力量有能力的福音工作，取决于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属灵关系见证。如果不然，现在就取决于我们真实的悔改的态度。如果我们连悔改的态度都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礼拜天一同在这里聚集，是在你复活的日子，我们要一同来敬拜你。今天借着当年在以色列国发生的这件事情，主啊，但愿你的灵借着你经上的话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内心，每一个人的内心。主啊，这个时候孩子也求你光照我，看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有多少的东西拦阻了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至于是你荣耀的大能不能透过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彰显出来。主啊，求你从我们的内心，从孩子自己的内心里面除去基哈西的灵。主啊，愿以色列的这一位小女子，愿你的仆人以利沙，愿他们的见证来帮助我们。主啊，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你要叫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主啊，我们转向你，你就转向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并非只是单单的想要发展我们自己的事工，主啊，乃是为你自己的荣耀和你自己的心意，为你自己的国度，使我们能够为你多结果子。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不信的人，但愿你也能够像怜悯乃曼一样怜悯我们这些人，使我们这些慕道的朋友能够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得以认识你，得以悔改归正，生命蒙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